们知道我们已经学到第四章，但是我们从这个第四章的36节开始看这个故事，我觉得比较容易一些。为了了解上下文，我觉得这个背景是在这个第一个教会里发生的一件事情。这个事情是什么呢？这个历史我们能看到，当时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巴拿巴。巴拿巴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是卖了田地，他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。但是呢，这个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，他是把他的嫁银所有的都卖了，卖了之后他就给了教会，给了教会了之后啊，大家都看到他，他也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帮助一些穷乏的人，他们那些够他们的需用，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。教会有这样的人吗？教会有需要这样施舍的人，所以在第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巴拿巴。在第五章你看有另外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的名字叫亚拿尼亚和这个妻子撒菲拉，他也是卖了田地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很多人都看到巴拿巴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事情，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田产全卖了，卖了之后给了教会，然后呢教会开始帮助那些穷人呢，然后他们开始荣耀主赞美主。这一对夫妻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他们也看到了之后，他们也做了这件事情，同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亚拿尼亚将嫁银暗藏了几分，他妻子也知道，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。所以这他们看这两一对夫妻看到有人做这样的事情，他们都开始赞美主，这两个人也开始学着模仿他们做。你看他说暗藏了几分，他妻子也知道。然后第三节，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怎么撒旦迷惑了你的心，叫你欺瞒圣灵，将田地的嫁银藏了几分呢？第四节我觉得比较重要，你看他说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的吗？已经卖了，银子不是你做主吗？他的意思是这些东西是你自己的，对吧？天主赐给你的，你可以自己使用你的天主赐给你的一切，对吧？他说你为什么存这样的心呢？你不是欺瞒人，是欺瞒天主了。因为这两个这个亚拿尼亚和这个谁撒菲拉这两个人呢，他看到巴拿巴做这样的事情呢，最后他们也做了这样的事情。他说我们也把我们的东西都卖了，卖掉之后怎么在这个第二节他说暗藏了几份，他就自己藏起来，藏一些。然后第四节这个彼得问他的时候，他说这个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的吗？已经卖了，银子不是你做主吗？他的意思是这些钱已经这些东西你已经卖了，卖了这些钱是天主赐给你的，你可以使用这些钱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。他说你为什么存这样的心呢？你不是欺瞒人，是欺瞒天主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少年的门徒起来将他装殓，抬出埋葬。经过一个半时辰，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问他说，你们卖田的嫁银就是这个吗？你告诉我。他说就是这个。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于他卖了田产，卖了所有的家产呢，他想学习巴拿巴，他就说哎，我也要学习巴拿巴，让教会看到我也做这样的事情。像巴拿巴的是把他所有的都交给了教会，但是呢这个撒菲拉和这个亚拿尼亚也是做了之后怎么样？他是没有完全的卖，完全的交给教会。但是彼得问他说，你卖田地的嫁银就是这些吗？你告诉我。他说就是这个。他说我也是像巴拿巴一样啊，我做的像巴拿巴一样，我把所有的全卖了，全给教会了。彼得又对他说，你们为什么同谋试探主的圣灵，埋葬你丈夫的人一到门口也要将你抬出去？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，也断了气。少年人进来见他已死，就抬出去葬在丈夫旁边，全教会人都甚惧怕。所以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，这个巴拿巴做了一件事情，是把所有的全卖了。然后呢，亚拿尼亚和这个撒菲拉呢，也是想这个模仿这个巴拿巴。我觉得他们的动机是不好的。然后他在二节他说暗藏了几分，他的意思是没有全部给教会。后来这彼得说，这所有的都是你的呀，你可以做主啊，你可以用这样的事情啊。但是呢第四节说银子不是你做主吗？你为什么存这样的心呢？ 他的意思是他就自己藏了几分，但是呢他就告诉教会所有的人，我们也是我们俩也是同样的，我们俩所做的和巴拿巴一样，我们把所有的全卖了，全给教会了。其实他没有，他把有一些存留他自己的手里。彼得说的非常实在，他说银子你做主，你为什么存这样的心呢？他的意思是你为什么骗这个教会呢？教会因为教会不知道呢，他说你是欺瞒天主了。然后是这样的事情，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和这个撒菲拉这两个人最后受到天主的审判，这是在第一个教会看到这样的事情。在这个题目里我们说是假冒为善的下场，这是看到假冒为善的下场，看这个撒菲拉和这个和亚拿尼亚是假冒为善的下场。他所做的，我们说他的银子是他自己做主，是他和天主的关系，是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的，他自己可以做主这么做，使用怎么使用他的银子，对吧？但是呢他是欺瞒教会，他说我所有的全给你了，全给教会了，让别人能看到，哎呀，我和巴拿巴一样，我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人呢。所以最后天主就审判了这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在这个圣经中是很特别的，天主的审判也是比较严重的。我们说这个题目叫假冒为善的下场，最后看到这一点。从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几件事情也会帮助我们。第一，我们看到他们是模仿属灵的人。他们是什么呢？是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以好的名义来做幌子，实际上他做的事情是比较坏的。他私自保留他自己，在二节他说暗藏了几分，他是外在的为身呢。他的外面叫人看到我是跟随主的，外面看到我是他特别好的一个人呢，我是特别属灵的一个人呢，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。但是呢他是外在的为身，我们可以说这他俩是这个假冒为善的，他是装作为身呢，装作属灵的人，对吧？最后他就暗藏了几分。圣经在帖摩太前书第六章他说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，有人贪财失了正道，受了许多苦害，如同自己刺透自己。这两个人也是同样的，他就卖了田产，他就告诉所有的人，我把所有的全给教会了。其实他没有，他就暗藏了几份。所以这个彼得问他说，这个你是欺瞒圣灵了，他是欺骗的行为。我们说他是欺骗这个教会，欺骗师徒啊。圣经在罗马书十六章他们不服侍我主耶稣基督，只服侍他们的口腹，用巧语花言诱惑诚实人的心。他是告诉别人他做的是特别好的。圣经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圣经这样说的，他们的结局必是沉沦，他们不以天主为念，只为口腹为念，把自己的羞辱当什么？当作荣耀，一味留心事物。这是人的心的吧。圣经在耶利米书也告诉我们，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极其不善，难以测透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这样的，我们是有问题的。还有他说这个在这个他说这个他说怎么撒旦迷惑你的心呢？在三节他说怎么撒旦迷惑你的心呢？叫你欺瞒圣灵，将天地的价银藏了几分。我们说他们是让撒旦充满他，他不让圣灵充满他。圣经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说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天主的慈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们基督徒啊，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？我们有圣灵，我们应该有天主的慈爱，对吧？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他们两个是这个撒旦就迷惑了他们的心。我相信可能这两个人也是基督徒，但是呢撒旦就迷惑了他。我们可以说撒旦用诡计，撒旦常常用的方法是用诡计使人相信谎言，对吧？你说谎言是什么呢？谎言就是说谎的，对吧？他说这两个人也是说是说谎的，对吧？他说欺瞒人们，后来这个彼得说你是欺瞒天主了。他为什么说谎啊？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，约翰福音的第八章，约翰福音八章 八章，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，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，你们喜欢顺着你们父的私欲行，他本来是杀人的，不受真理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，他说谎是从自己的情欲里说的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做说谎的人的父。所以他说这个撒旦就常常使用这种方法，使人呢又叫使用了一些诡计，让人做什么？说谎，学习他，这是魔鬼撒旦的骗局。你说一个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还会说谎吗？如果他会说谎，也是同样的，也是这个撒旦就叫他欺骗，这是撒旦的诡计，是因为他这个和天主的关系不好，撒旦就使用他去说谎言，撒旦使用他是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撒旦是说谎人的父。如果一个人说谎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他也是被撒旦充满了，没有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这个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也是同样的人，他们就是说谎。你说基督徒有经常说谎吗？有的时候基督徒要小心，基督徒要记住，不要上撒旦的当。撒旦是常常欺骗基督徒，说你要学会说谎，虽然你信主了，但是呢你还可以说谎，你骗别人，别人是不知道的。你骗你的弟兄姊妹啊，你欺骗他，你欺瞒他呀，是没有任何人知道的。这是撒旦是欺骗基督徒的方法，不让基督徒实实在在的说真话。你说他们是，虽然他们欺骗这个彼得，欺骗教会，但是呢，最重要他欺骗天主，最重要他是欺骗天主。你说一个人，他可以欺骗人吗？他可以欺骗人。你说他可以欺骗牧师吗？他可以的。但是呢，他欺骗不了天主。我们的天主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，他是无所不在的天主。虽然我们人这太渺小了，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人不知道，但是呢，天主他知道，天主他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。我觉得在这个第一个教会也是同样的，亚纳尼亚他们以为能骗这个彼得，但是呢，彼得就问他说：“你欺骗不了天主。”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：“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”圣灵感动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小心，我们不要叫撒旦欺骗我们，我们不要欺骗天主，这是第一。我们看他们就欺骗了天主。第二，他们私自保留，他们有罪的后果，他们要受严重的审判。在第五、第六节，亚纳尼亚听见这话，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少年的门徒起来将他装殓，抬出去埋葬。所以亚纳尼亚，他对他所做的怎么样要负责任。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做了基督徒不该做的事情，对吧？他也受到天主对他罪的一个惩罚，是非常严重的。最后突然间天主就审判他怎么样，他就突然间断了气死了，这个审判是比较严重的。我们说亚纳尼亚他是一个不诚实的一个罪。圣经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，他说：“天主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将用诚实拜他。”所以我们看到亚纳尼亚这个人是不诚实的人，他没有说实话，对吧？他以为这个人看不出来，但是呢，天主知道，天主就审判了他。我们这罪是有后果的，无论什么罪，无论大的罪、小的罪，罪是有审判的。但是我们说这个所有的罪并不一定都像亚纳尼亚那样来的那么快，但是有的罪的审判是时间很长的，有的是像亚纳尼亚是马上的受到审判。我们的罪有公价，罪的公价乃是死，所有的罪都是有后果的。我们说天主就恨无罪恶，人有罪必须要悔改。圣经在历代之下第七章第十四节，他说：“这民就是名我名，若自卑向我祈求祷告，离开他们恶道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使他们地上无灾殃。”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七节：“ 恶人须离开自己道途，不义的人须平除自己思念，归向主，主必怜恤他，须向我们的天主，因天主光行赦免。因为这亚纳尼亚他们没有悔改，对吧？他们就欺骗了这个彼得，问了之后，他们还说就是这些，他们没有向那个彼得他们说实话。他们应该悔改，对吧？但是他们没有悔改。以西结书18:21说：“恶人若悔改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律例，为义行善，必定存活不死。”所以最重要的是亚纳尼亚他们没有悔改，他们欺瞒这个彼得，他们欺瞒天主，所以呢，天主就审判了他。这个审判也是特别特别严重，在这个圣经中，这一个例子是最严重的一个例子。他们欺骗教会，欺骗，最后呢，我们知道天主就审判了他们两个，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罪。第三，我们说他们是同谋试探主。约过了一个半时辰，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。彼得问他说：“你们麦田的价银就是这个吗？你告诉我。”他说：“就是这个。”所以这个他的妻子来了之后，这个彼得问了之后，他也是同样这种方法。第九节，彼得又对他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同谋试探主的圣灵？埋葬你丈夫的人已到门口了，也要将你抬出去。”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的脚前，也断了气。少年人进来见他已死，就抬出去葬在他丈夫旁边。他们是同谋作恶，对吧？彼得问他说：“就是这些吗？”他说理直气壮的说：“就是这些。”对，最后我们发现天主就审判了他。第十节，然后他和他丈夫的下场是同样的，他是同谋作恶。他们就告诉彼得，他们说：“我全部奉献给主了。”但是呢，他是自己留了一份。但是彼得在这个第四节说，如果卖了也是你的，不卖了还是你的，你可以自己做主，对吧？你可以自己管理这些事情，天主赐给你的。但是呢，他就告诉彼得他们说：“这些我所有的全给教会了，像巴拿巴一样，完全奉献了。”但是呢，其实没有这样，他是欺瞒这个彼得，对吧？他是欺瞒彼得。我们说他们是同谋试探主。他们同谋作恶。圣经在马太福音23:27，他说：“外面好看，里面却是死人的骨头和各样污秽的物。”其实这两个人也是同样的，外面做的事情是非常善良的，但是里面呢是带着欺骗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0:9告诉我们：“也不要试探基督，像他们中间有试探的，因而被蛇所灭。”这是告诉他也是警教我们，在这个以色列他们也是同样的，他们试探主的时候被蛇所咬，他们最后他们就死了。所以这个故事也是同样的，他们就试探主。第四，我们在11节，全教会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。我们说他们带来的审判叫人特别惧怕。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在天主面前应该有惧怕的心，在天主面前应该有惧怕的心。提摩太前书10:28，他说：“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，不要怕他。能杀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正要怕他。”我们应该有来到天主的面前应该有惧怕天主的心。我们不能像这个亚纳尼亚和这个撒菲拉这两个人一样，在这个教会的面前他就欺骗教会，然后他以为教会的人都不知道啊，他以为这个彼得约翰他们都很笨啊，他们不聪明啊，我可以向他们撒谎，任何人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们说天主知道。我们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天主就审判了他们两个，所以是比较严重的。我们说跟随主是一个严肃的事情。你说通过这个故事教训我们什么道理呢？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二章。 提多书二章的12节、13节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得以自守公义敬虔，在这世上度日，等候所盼望的福，也等候至大的天主我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？是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。我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的。有的时候你看人这个撒谎，他如果是个基督徒，他撒谎心里肯定会这个非常难过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他被像这个亚拿尼亚一样受这样的审判，但是呢罪肯定有后果的。像一个钉子一样，如果钉到这个地方怎么一个洞，我们基督徒也是同样的，我们犯人中罪也是同样的，这样的罪一直在这，虽然悔改了还能看得到。圣经在以弗所书4章15节他说，应当用爱心说真实话，凡事日渐长进。我们基督徒应该说实话，对吧？圣经在诗篇也告诉我们，他说内里诚实的为天主所爱，我们应该有一颗诚实的心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5章，马太福音5章马太福音的5章37节，马太福音5章37节，圣经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是从恶里出来的。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话语，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所以基督徒应该像这个耶稣说的话一样，应该活出自己的真实来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要内里要有一个诚实的心。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做事情啊说话呀，我们应该小心我们所说的，对吧？我们也小心我们所做的，我们应该说真实的话。我们不应该用这个世俗的方法骗别人呢，我们应该说实话，对吧？所以耶稣基督是特别看重这些事情的。所以在第一个教会里，在圣经中第一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里，有这两个人，他们受到严重的审判。他教训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，要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。我们这有一句话叫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基督徒应该实实在在的做人，应该踏踏实实的做事，对吧？应该做，在这个外面做的应该和心里做的是一样的。基督徒啊，要忠心天主，最重要要忠心天主，忠心天主的教会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你看这两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也是同样的，他们就是不愿意说实话，他们就向这个彼得他们撒谎，然后了之后天主审判了他。所以这个例子是特别教训我们基督徒要注意这一点，我们应该有一颗诚实的心。人呢，有的时候你看到人是这个有这个假冒为善的倾向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啊，叫人看到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个人的，我们是一个好的基督徒啊，但是我们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我们是骗人吗？我们是骗别人吗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骗不了天主，天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。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也能提醒我们。你看人有的时候看人呢，他们可以说很多好听话骗牧师啊，他做一些事情在牧师的面前做一些好事情啊，在教会面前做一些假冒伪善的事情啊，但是呢我们别忘了他是骗不了天主的。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故事里也能知道，让我们基督徒活出真实的自己来，实实在在的做人，踏踏实实的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错了就是错了，不错就不要，对吧？就不要像这个亚拿尼一样，哎，我就是这些，结果我们发现天主知道他有多少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出自己的真实来，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。假冒伪善，虽然牧师们看不出来，虽然教会看不出来，但是呢，我们的天主他什么都知道，他 他知道你所做的，他也知道你所行的。我觉得通过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基督徒更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我们过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，我们要忠心天主，忠心天主的教会，我们不要学习这个世俗的方法，世俗他们可以骗人，我们基督徒不可以的。我们的主在天上，他看着我们所做的所行的。我觉得这个故事教导我们这一些，我们应该实实在在的做人，对吧？实实在在做一个好的基督徒，把荣耀归给天主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